如果你说有自信可得，就是说丢垃圾的人，对不对？就要罚300块。你把这句话当作有自信可得，这句话是错的，对不对？这句话是绝对错误的行为。那这样的话，执行公务的人去丢垃圾也是错误的行为了，因为他也是丢垃圾啊。因为丢垃圾只是一句话，他只是好多因缘条件底下，我强分别用这句话来叙述我要说的意思。可是并不只是丢垃圾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因为它是有因缘的跟无因缘的。如果我根本不是，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人家把这个地方打扫得这么干净，我敢随便丢垃圾吗？对不对？我在一个不应该丢垃圾的地方丢垃圾，那就是非因缘。我随处丢垃圾，管它在哪里，那是无因无缘，任我之意，这个是错的。我们要非是要非这两种错误。可是有因有缘，我如实，我就在垃圾焚化炉的地方丢垃圾，请问有什么错？我如实按照可以焚烧跟不可以焚烧的分开降到，我这么正确的去丢，难道错吗？所以我要回归的是如实的因缘，不是完全无分别。对于因缘无分别，我随处任意照做，这个是错的。我要非是非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没有？因为你只要立一个真无自性的标准，就会有错。所以这个错不是它本性错，是你立了一个真之后它才错的。你立了一个圣意是无自性，所以有自性可得就是错的。为什么？因为我上个礼拜也讲过了，请问你一切法无自性是不是你的意见？这个意见有没有它的真实性？有吗？那你这句话就是有自性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只是要否决非不正确的自信见，要回归什么？回归如实的真实意见，叫做真实性，对不对？回归吻合真实性的三业造作。我们回到修行面上来，我们要把离开因缘任意妄为，随着苦乐受，对不对？取向生心的这种造作，我要把这种东西断掉，要回到怎么样？回到如实的因缘，要不造有漏因去受一所果报的这种轮回要离开，对不对？要如是因如是果，回到这个地方如实的接受这个实相，然后呢不造后因，对不对？然后呢让业报慢慢减轻了以后呢，你真正能够证住涅槃，是要回到这个真实的国度里面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没有你要回归的所在？有嘛？那个趋向是有的嘛？你一定有这个判别标准嘛？你如果立个判别标准，你怎么可以说那我今天轮回也不算是错的啊？对不对？因为菩萨最后还是入生死流度众生，我今天就在生死流，我只要尽力在我这一生帮助众生，我就是行菩萨道。现在的人天佛法就是这样搞的，是不是这样子？根本不求毕竟的解脱是什么意思？只求我这一期过得好过一点，乃至于能够增上生，未来来生得到比较多的好报，永远在人天里面去思维有所得的意见，这个是问题呀、啊，对不对？我如果要除掉烦恼，除掉有漏因，这难道也是错的吗？对不对？只是我的有漏因怎么定义，我怎么除，这个有方法的抉择问题。所以一定有真实性在，没有真实性哪有自性见？如果真实性本身不是自性见，其他有自性见吗？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回到 句子上来，若于诸法无自性，这是你自己设定的标准啊！不管你自己认定对还是认定错，然后你用这样来判定别人有自性可得，这个叫做世俗。那我这样子翻译，是因为我模拟恶取空人的意见。可是如果你要我定义怎么世俗，我也是这样的定义，因为一切法的实相是无自性。如果你对无自性有自性可得，这个也是世俗。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名言这样的说，我的意思是。本来如实是有，你把它当以为无，然后你又把无非如实见只以为实，这个叫做骗计所执的错误，懂吗？赵维士是这样解释清楚的。可是在中观来讲的话，他不这么麻烦的，他说一切法无自性，你有自性就是错。如果你是这么简单的理解的话，你没有理解真正的中观的意思。好，何以故呢？无所有中建立世俗啊，建立世俗，假设名言这四个字要画起来， 为什么呢？你在无所有当中有这个意要，有这个意向要去建立一个世俗的认知，所以你就假借着名言而起说，起想起见起言说，对不对？你对他有个想象解释，然后呢产生一个决定见，然后又找到一个适当的措辞，每一关都可能错，起想可能错，起见可能错，起言说也可能找错言辞，对不对？起想错一次，起见错一次，起言说错一次，你会负负得正吗？不会的嘛，一定是越错越离谱的嘛，对不对？所以错是错在这个重重可能的错误，是错在这里啊，但是它不见得就是不对的，它的不对也是因为你立一个无自信是对的，所以有自信就被你剥为世俗的错误。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应告这个持这种意见的人以下四段辩证。他说汝何所欲，你为什么要，其实那个问号不应该问在那里啊，汝何所欲，你为什么要把名言世俗，而且是倒装句，从因而有的名言世俗当作是有自信可得呢？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会把由因而生失色的名言世俗你当作有自信可得吗？你会把它当作有自信可得吗？你会把由因而生所失色的名言世俗当作是有自信可得吗？好，或者这问号放在这里才对哈。唯名言世俗说有，那这句话呢是第二个，还是你完全这个名言的失色根本无因而生，根本是空穴来风，如窥毛兔角一样，只有名言的失色没有所依的事，而这样子你就失色世俗言说为有呢？记住哦，前面有个自信，后面只讲有，请注意这两个字的差别，这两个字一个是纯有，一个是特性的有无。请问从因而有名言失色的那个法到底有没有自信？如果没有所依的事，就是没有因缘，而你纯粹只是名言的失色，它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个就是刚才应顺导师的两种状态，一种是纯有的状态，是后者，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是龟毛兔脚，那从纯有的状态来讲一定是无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是有嘛。那么由因而生所生的那个法，那个法是名言，名言本身是无自性是不错，可是那个法有因而生就应该说是有，不能说是无有啊，对不对？不能说是无有啊，它是有因生一个名言失色的法，名言是假说，可以说它是无那个名言的自性。比如说屋瓦梁船构成一个屋子，屋子没有那个屋子的自性，因为没有那个屋子的体嘛，那个本体不存在嘛，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条件底下，你不能说屋瓦梁船没有，对不对？我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如果我在世俗地的观察角度，这五蕴是有的嘛，有这五蕴我于中生出一个我的感觉，那个我只是名言，对不对？有五蕴所施设的那个我，那个名言虽然是无自性的，可是如果你把这因缘五蕴的因缘说成无有，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你的名言就像我刚才白板所说的，你到底指的是那个颜色还是那个字的意思，懂吗？如果指的那是颜色，是它的相，指它的意思是指它的性，你是指它的性有无还是相的有无呢？如果龟毛兔脚的名言相根本无有，没有它所指的那个相，对不对？如果是由因而生的那个名言，相是有的，可是性是空的。我虽然说是相由，性就是空啊，为什么？因为我如实知道它是由因缘生的嘛，对不对？因缘所生法，你如果真的很理性的去思维，当然它性是空嘛，对不对？唯识家会认为它是有吗？当然还是同意它是性空啊。可是问题是二取空的人连相有都不准说，对不对？人家怀胎十月，呱呱落地一个小 baby， 可以给人家谢客，哎呀，你没生囡啊，你们笑一个明明白白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就生出来，你说没生，这不是违反世俗是什么？这个时候你要以世间集成的道理随顺世俗正确的言说，对不对？那生一个男的 你跟他说，哎呀，有个棒啊，好，生一个女的，哎呀，以后会照顾弟弟，好，对不对？哎呀，人家听了会欢喜嘛，这就是世间的道理嘛，对不对？本来就是这个层次嘛，没有人要你一下子就回到圣意去嘛，你凡事都想到圣意去，你不要做人算了，一旦学佛就赶快自杀，对不对？一切诸法皆空，然后赶快自杀。依这个正念往生，你会去哪里？我跟你讲，你会去无间地狱啊，知道吗？你要如实这样的看的，这个恶取空人错是错在这里，啊，错是错在这里。好，若名言世俗从因有者，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这个应该是冒号哈。名言世俗从因而生，从因而生。而你讲，中间要加上这个，而恶取空的人认为他非是有，于是呢，唯识家就认为你这样子看法呢不应道理啊。这个话有两种解释啊。你把因缘生这个相当作是非有的，当作是非有的，这个是不应道理的，这个才是正确的解释。如果你把说因缘所生法的那个名言本来就是非有，所以如果你如实知道它非有就是性空，这个是硬道理的，懂吗？这是硬道理的。所以这句话既然讲不硬道理，那表示是说恶取空人理解这句话是这样的意思，说如果你把真实有因缘而生的那个法，那个因缘那个相当作非是有，那个有旁边写相有，如果你根本不承认它相是有，那个相指的就是因缘，如果你不承认那个因缘相是有的，那么你这种认定是不应道理的，这就是恶取空。这第一个。第二个，若为名言世俗说有，名言世俗无事而有，不应道理。你的第二个观点，如果你根本空穴来风，如龟毛兔脚一样，把纯粹乱施设的名言当作是世俗有，如果你的世俗有是这一种为名言施设，像龟毛兔脚一样的有，那么这种言名言世俗呢，不依事，那个无事情写不依因缘而有，对不对？无因而无缘，纯粹你就胡说八道说它就是名言有，性空为名的为名，不是名言有。如果名言是无因无缘施设而有，如龟毛兔脚一样，你不应当说是名言有，你应当说是名言空，这个相是空的，这个相是空的，对不对？而你会这样子说，表示你的自心见是有的，你有这个自心见，可是呢根本没有你自心见所说的那个相，所以自心见是有，可是相是空的，可是你却颠倒说，把这种唯名言施设的这种根本无相之法认以为名言有，这种说法是有语病的。你这个有到底是指有自信说呢，还是指纯有信说呢？你当然有自信也是错，你的自信是你自己的自信妄见，对不对？你当成不纯有，那是正确的认识，如果你把它当作真实纯有，那是你错了。我说的有点快哈，不过你们试着去这样白话理解，因为文言太简单，老实讲虽然一句话，可是背后啊，如果要用白话叙述下来，它的白话的那个逻辑啊，那个辩证是有好几段的啊，每一段话都有至少有三段话的叙述，因为什么所以什么比方什么啊，都有这个中音域啊，三段论证的次第啊。所以如果你把龟毛兔脚无因无缘而生的当以为名言实有，那你落了自信见，你的相根本是无所有的，可是你把它当作是名言有，你以为有的是名言相，这个名言根本无所有，它就像随便画符鬼画符一样，你不认得那个字嘛，你哪有认得那个东西呢？你会念出那个音也不是有啊，对不对？只是你随意造作而已嘛，啊，造作如空中花一样，根本没有真实的相啊，啊，所以你说是相有也不对，那你说它无有自信不对，因为你有你的自信见，啊，所以呢，你说有说无，如果你说的东西是错误的，都是不应道理的，啊，详细说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了要澄清这个意见，又应告言长老， 何缘诸可得者此无自性？你不是立一切法无自性是你的圣意吗？所以这要倒着读。你认为的圣意无自性，是缘外人指哪些法有所得自性而说的呢？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把圣意有之无自性当作是绝对真实的，那一定你要说什么东西是错的，对不对？缘诸可得者，就是告诉你，你到底是看到了谁，他们的意见是有自信妄执才有所得的意见，他是把什么法当作是有所得了，而真实他以为有所得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无自信的。你是依据什么别人的误会，你是依据什么别人的自信妄执而说其实实相本来应当是诸法无自性的呢？这个就是这句话的白话解释。你到底是看到了什么自性妄执，而他自性妄执的那个对象其实是无自性的。重点不是在辩无自性，重点先要去套出这个认为无自性是真的而有所得是错的这种恶取空的人，他所圆的那个有所得的自信见其实是他的误会，因为他的理解跟判断是错误的。错在哪里请看底下。恶取空的人执圣意无自信，用来批判凡诸法有所得者这种世俗有呢是错误的，他们的所缘是什么呢？无非是两种。他说如是问已，彼若答言，他所缘的就是颠倒事。那个颠倒事就是圣意无自性的恶取空者他要对峙的对象。他说就是因为一般的凡夫把无所有的当作有所得，这种颠倒见，这种颠倒见啊，所以颠倒是有两个解释，一个是颠倒的知见，一个是把如实因缘做颠倒的认知。那个是如果做因缘解释的话，你如果颠倒因缘去认定，这个也是颠倒事。你把正的说成是倒的，你把有的说成是无的，把无的说成是有的，这个都叫做颠倒事。丢垃圾不见得是错，不见得是对，可是你丢错地方，你把它当作是对的，对不对？这个也是颠倒事。如果我丢对地方，你就说我丢垃圾是错的，这个也是颠倒事。老实讲，颠倒事有很多种可能性啊，对不对？以为自己对的人，可能他自己也是颠倒。那么这边就要显出，执圣意无自性的人，他其实也是颠倒。他说人家颠倒，自己也若颠倒。为什么？请看底下的辩证。如果执圣意无自性是绝对真实，而凡是有所得见的人都是错误，如果你执这样的颠倒，而这个有所得的人就是他，你认定他是颠倒，那么于是呢，论主就问他说，那么你到底认为这个颠倒事是有还是无呢？他就问你这句话，因为他是原颠倒事嘛，原其他人的颠倒事，说他认识错误，你把颠倒事执为有所得，错的，你自以为有所得的那个颠倒事其实是无自性的，这是恶取空人的意见，对不对？于是我论主就问他了，那么你以为什么是颠倒事？那个颠倒事是有还是无的？你认为如果有的话，如果有那个颠倒事，这个有两种有，一种是纯有啊，一种是纯有，一种是有自性啊。所以以后你们都要去撞两重去分析，那这句话要怎么解释才是比较合理的啊？如果他是有，我们看底下，如果你他说有，那么你说一切法由圣意的角度去观察，应该导观。如果你由圣意的角度去观察一切法皆无自性的话，你怎么会把颠倒事这件事情也当作是有所得而是错的呢？如果从圣意的角度去看的话呢，你为什么不把颠倒事当作是方便智而说人家是颠倒呢？对不对？懂吗？那是你的自信见呢。好，如果你用纯义的角度去看，你根本从圣意的角度自己说无自信，可是却明明白白看到有颠倒事，颠倒事是存在的，对不对？如果你说颠倒事根本无所有是不存在的，如果你把无当作是不存在的，那么一切法真的本来是没有存在的， 而你又问你了，颠倒是存不存在？如果你说存在，你又哦，你看你看到有一法存在的，怎么会一切法无所有呢？明明有一法，颠倒是存在的啊，对不对？圣意是不存在的，这刚好不是用一种错误的解释吗？所以如果你说有颠倒是，那有两种有，一种是这个颠倒有没有自信？无自信啊，对不对？你以为人家以为有自信，那是你以为人家有，不是人家一定有这样的看法。所以自信见不在别人，而是在你自己，对不对？所以你的看法还是错的。如果你说颠倒是是有的，是真正存在的，那表示一切法还是有跟无的两种可能性呢？不是一切法真的没有啊，明明有一个颠倒是在那里啊，你怎么会说它是无有呢？对不对？你怎么会说它是错的呢？明明就是存在啊，对不对？所以人家认为有所得，人家认为存在是对的啊，你为什么说人家只说人家是错的呢？记住啊，这背后都不只是叙述本身而已，这背后有这些叙述后面的价值判断。错都不是错在语句上，都错在价值判断上，都错在那个二元对立的执实的观念上。记住啊，法本来只有如实相，它不可能对跟错，它不可能美跟丑，对不对？你如果产生对错美丑高低大小，那不就是你的分别吗？凡分别者就可能跟别人同，就可能跟别人不同，所以你只是见到你的意见跟别人相不相同而已。你怎么可以说跟你自己意见不相同的别人都错我才对？这种人不是恶举空的人吗？这种才会让我们真实受苦嘛，这种才是一切法起争论的缘由嘛。不是你告诉我，哎呀，了呀，拜托哎，你可别搞啊，给我一个命题，然后他真的是对的。我讲，叫我这都实在无法度讲你，啊，无法度讲，难道就是没有吗？有啊，你要看什么状况嘛，对不对？看什么状况才能说嘛？你要给我个状况，你要施设一种条件，我才有办法说嘛。离开因缘，有法可说吗？有名言可以安利吗？纵使施设了名言，你以为你理解就是对的吗？什么事情离开分别可以有认识的对象，你又可以透过这认识可以判断它是对跟错，美跟丑，高或低或大或小，懂吗？由此你要训练你的思维，不要变成只是哲学抽象纯粹理性的思维，你要回到生命境界来，去考察什么？考察离苦得乐的因果，考察一切法产生正论的因果，然后呢，试图调整你从因缘的角度去看一切法，因为从因缘角度看一切法，一切法皆真如啊。这个是我讲到现在为止觉得语病最少的话，你姑且暂时可以把它当作是真理法则，懂吗？可是如果你把它自以为实的话，如果一切法真的是这样如实性的话，应该每一个人都看它是如实才对嘛。可是不然，对不对？我们还是会被种种尘染，对不对？染污了我们的分别性，还是会有的呀。一切法也并不那么如实的，对不对？好，回过来，回答。那么如果你说第二个颠倒是无，无有两种无，一种是无自性，对不对？人家的颠倒是无自性，就是你根本不以为他真的是什么，他真的是方便智呢，还是真的看错了呢？你要进一步去观他的因缘才对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承认无自性的话，你要进一步去探讨他的因缘才对啊。你怎么可以马上就认定他是颠倒是呢？对不对？你认定他是颠倒，那是你的自己以为的判断嘛。诶，他是不是搞错了？我是不是应该帮助他纠正一下？你应该起这种悲心，对不对？进一步去厘清因缘才对啊。你怎么这么快就落入他是颠倒是这件事情呢？那么如果若无是无，没有，没有不存在，如果你说这个颠倒是没有的，那你就是空话一句，根本没有你所缘的颠倒是，众生根本没有颠倒，对不对？你在没有所缘颠倒有所得的情况底下，你自己施设一个圣意无自性的真理名言。如果没有病，你设这个药干嘛？对不对？设这个药要干什么？ 药就是要治病，没有你要治的对象，你讲这句话干什么？你为何而说？那尤其这句话本身又有逻辑错误。如果你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如果是自性，那你就错了嘛，对不对？你就是把无自性当作有自性了嘛。问题有自性不是不对啊，有自性只不过是在某种因缘条件下可以对，它不是永远对，因为在因缘角度观察，没有一法是长恒时不变异，决定对决定错，决定有决定无，决定染决定净，没有这种事情。但是不是说没有染净，懂吗？不是一切法真的无所有，也不是真的法一切法一定有。你离开因缘，用知见，用你的贪爱，用你的正爱心去分别有无，这个是错的，这个是错的。要革新是革掉这个东西，不要依着你的爱，依着你的见，就认定你的所缘就是有就是无，是要革掉这个东西，了解吗？好，这个整个玄义，这个整个玄义，我试图又再一次用白话解释了，因为实在是也发现也很用功，可是不晓得我有没有够讲清楚了啊，讲清楚没有？啊，因为你们要从施舍这个命题的用意角度去看，名言上它的正确的白话解释上去看，尤其白话解释呢，做逻辑辩证上呢，它还缺很多话。你要透过你的思维跟体会，自己要补上去。那既然这是补上去的，就不一定认为是这样子，所以你要把几种可能性去补它，对不对？这种可能性去辩证，可是你不要飘动，你不要变化你的标准，对不对？你要用纯有心去辩证，就 一律用纯有心去辩证；你用自性有无去辩证，你又一律用自性有无去辩证，对不对？两种交叉检查，然后呢，底下会变成有许多的命题。从这一段对话展出整本解释密经，你说这句话有没有困难理解？一定是很难的啦，一定是很难的啦。我今天试图已经用将近两节课去谈这段话啊，实在是真的是重要。我希望各位呢，真的把法要哈要留在心里面，多养它一段时间啊，而不只是做纯粹的哲学思维，真的要好好去看起争论的原因在哪里，那是极地造成苦报的来由，那个因果。从这个地方去会啊，不要从命题上的正确啊，当然正确是要讲究的，可是正确是由因缘决定的啊，不是由翻译上决定的，翻译上要把它补足，这个才是思维的善巧。好，我尽力了哈，那有问题课后再跟我讨论。好，我们还是要进一段文，请各位翻到2292页。那中间呢，你们自己去读哈，那段我你们可以参照我之前的那个30卷的袋子当中呢，一开始我有讲过这段话啊，你们去好好去听，因为这里面呢也有明寻师、四寻师等这四种唯识观的寻师哈啊，他有对他的简单的说法跟定义。那么为什么在入解释密经这段文以前就要讲四种寻师观？我们往下读圣义立相品就知道了，有它的必要性的。好，请看2292页。1、2、3、4、5、6行，复次，圣义谛有五种相。所以前面那段辩证，我们就假设被你辩倒的二取空的人就会跟你回问，那么请问尊者啊，那么你对圣义谛要怎么样定义呢？圣义谛的性相是什么呢？好，那么唯识家呢就喜欢从相的角度，因为只有相才可以用名言定义，法性是离名言的啊，真实的法性是离名言的，所以当然只有用相的角度去思维，怎么会离相去思维呢？很多学性中的、学中论的人都说，我说是法性，笑一个你，若名言就是法相，凡是若名言就是法相，充其量说是诸法性相，是诸法性的相，为什么？名言相嘛。这句话请诚恳的接受，不要自己以为我可以用名言说法性。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要落言说，要落讨论，一定要约相来分别， 这是很正确必要的下手处。复次，圣义地有五种相：一、离名言相；二、无二相；三、超过寻思所行相；四、超过诸法一义性相。你看啊、哦，即便要讲性，一定要加个什么相，不是唯是偏好相，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么做就是相。记住哦，有法师就说唯识就特别爱相，特别擅长相啊，你不擅长相，你擅长什么，对不对？好，所以一定要记住哦，这个相是指名言相，记住吗？法的意思就是名句文，我们今天了若思维就不能离开名句文，对不对？而且我们重重安利名句文的定义是什么？余相争余，对原本的实相，你又用名句文去分别它，去施设言说，每个人言说有个别个别的抉择啊，所以这些都是相。好，我们个别不加以解释，我们后面会解释。首先底下这一段文再解释前面两个离名言相跟无二相。为什么？其实这段话应该这样的解析，因为圣义地相只有一种相才对，猜哪一个相？离名言相。为什么？因为前面刚刚那段文、哦、以及底下的那个文，圣人的圣智圣见是什么？是离名言，对不对？所以表示说，如果我说圣义地，圣义地是圣智所行的圣见，对不对？正智所见的真如是这样的定义，是正无分别智里面的心地风光。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那么那个相如果用名言来说的话，只能说出这四个字：离名言相。圣义地就是离名言相。长一句话解释，就是圣人所证的境界。圣人就是证无分别智的人，对不对？这样才算是完整的。所以这句话是总说，底下无二，超过寻思，超过一意，骗一切一味，这四句是别相，懂吗？圣义地的总相是离名言相，无二相以后的四个是别相。那么勉强跟离名言比较接近的，因为我们只能施设种种名言，但是你必须要知道种种名言只是方便，而究竟义，因为圣义是究竟义，究竟义一切恶法啊，恶法就是差别，一切差别相都要显现离名言相的圣义，所以它就是一切法显现无二相。我这样讲的比较长一点，请看底下的长文。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离名言相的无二相。于是底下倒数第四行说：此圣义地离名言相及无二相，当知如解释密经中冒号，以下才是引经文。底下那个经文呢，引两个菩萨的对话：如理请问菩萨，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其实呢，这段话不是有一个人在问另外一个人，是自己在心里面修学止观的人。一个在修学止观的人，他会如理寻思一切名句文真正的甚深意跟密意。所以你要看这段文的时候呢，要看到有一个真正修止观的人，他在心里面如理的寻思一切法的甚深秘密意，于是他心中做这样的辩证。什么辩证呢？最圣子，因为是佛子的意思。好，就是问那个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说也一切法无二啊。如果以一切法无二这个法句来说的话呢，那么何等是一切法，云何为无二？什么是你所说的一切法？为什么无二呢？那么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呢，就告回答如理请问菩萨说呢：善男子，一切法者略有两种，一则有为法，多加个字啊；二则无为法。事中有为顿号，非有为顿号，非无为分号。这是第一个命题，请各位夸胡。第二个命题，无为法者啊，亦非无为顿号，亦非有为。这是第二个命题。那么我今天呢，白板上呢跟各位写有为非有为非无为这个命题，请看我的白板。 右边的第一行的两个字是不是用红笔写有为啊？然后第几行往后是不是又出现一个红笔写非有为，有没有？有没有？非有为，这就是这句话总标义的第二句。然后呢，哪里会有非无为？再过去几行会有一个非，本来是非无是。墨学在是跟非中间，在无中间加个什么？加个为。非无是就是非无为的意思。那这句话在什么地方？我往下念过去，各位请跟着标。2293页第三行，最圣旨，如何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如何无为亦非有为非有啊非亦非无为非有为啊，这边就问，请把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括弧，各位要跟着标画哈，无为亦非无为顿号非有为，就是问前面讨论中的那两个话，因为解深深一命一菩萨就讲了这两个命题，于是呢如理请问菩萨就这样子问这两个命题。那么解深深一命一菩萨就回答他说啊，善男子，言有为者，请把有为用荧光笔画起来，就是命题当中的有为的前面两个字。有为者是什么呢？乃是本师，本师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表示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呢，心里面所缘的句子是什么？是圣言量啊，就是依着圣言量。而记住，圣言量是佛说的，佛当然不会骗我们，但是佛只要有说，一定假施设明句文而说，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就是这句话，有为者乃是你的有为，有为法，有为法这个观念呢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帮我们开悟，假借明句文所施设告诉我们的。若是本是假施设句，即是骗计所及言辞所说，骗计所及括弧言辞所说啊，这八个字要括弧。墨学用蓝笔写，这段文我们在新一思相品会解释。那么什么叫骗计所及？简单的讲，及旁边写一合相，然后一合相呢，你对一合相就会有起一个什么，就会起一个自信见，所以你在集的旁边呢写一合相，再写一个自信，你就会把片计所集认为有一法升起，所以再写一个字升起，所以片计就是升起的意思，你自己判断分别有一法升起，其实是你心中所见到的一合相，而你于一合相当中起了自信见。好，于你以为有法升起的自信见上面，一合相上面，你又施设言辞所说，就是说你要说的那个对象，你用施设名言，所以言辞旁边写施设，当然是有因有缘啊，升起一法啊，你的片计所执就认以为它真的有升起，然后把你所缘的那个一合相生出一个自信见，这其实背后有这么复杂的过程哈。那么若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就近那个逗点要拿掉，即是就近种种片计，请把种种片计括弧旁边写差别片计，就是前面呢所及是生出一合相的自信见，那么你写个自信见以后呢，你又会分别它的种种差别相，比如说我开始有一个自信杯子的自信见，对不对？那么于是我会说我手上这一杯是杯子，是吧？可是呢我也会同意很多人也都有杯子，杯子不见得这个样子，怎么样？这叫做种种片计啊，请注意这个言辞上，前面讲片计所及是生出自己概念的一合相，然后起了一个自信见，对不对？然后呢杯子是名言，这个杯子真实的这个四大这个法是事，名杯子这个名是要称这件事，是称这个四大的法，可是我于这个法就会生出什么自信见，还会生出什么差别见，所以唯识为什么要叫你从名寻思，事寻思，自信寻思，差别寻思，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要叫你破掉 你认识这个外在的现象界，你可能会有几重的错误发生在这四个角度上。虽然这个话是圣言亮是本师所说，可是意堕名言啊，对不对？他讲的纵使是对，你的理解也不见得是对啊。好，于是中间呢要透过名是自信差别，对不对？四重的诠释才会产生你对这个名句文的理解。你以为你所理解的就一定是佛意，对不对？哎呀，那复杂了，那就复杂了。怎么样？究竟是要形容这个，究竟不成实故。如果你啊保留疑情，继续分析下去，对不对？你最后总会发现，你这个片记所及言辞所说，跟种种片记言辞所说，这两种啊，自信见跟差别见呢、啊，究竟都是不成真实的。为什么？它会随着因缘改变嘛。凡有所见，一落名言，就是因缘所生的变异法，对不对？因缘变了，你的所说就应当要调整，你怎么可以把你的所说只以为是真实呢？就近观察，它根本不会不变嘛，对不对？它不会成就近是那个样子嘛。我们刚刚讲由此是错，于此也错，由此是他法认识此法，于此是此法已经落懈的影子，你只以为常，对不对？变异过之后，你又拿落懈的影子来套现前这个影子，怎么套都是错的嘛，对不对？如果你把你认定的都当成对的，那这种究竟不诚实，你有没有看到？所以纵使佛意在那个因缘下老师所讲，你的理解都通通是对，可是用到你的生活，如果你没要变巧，你怎么用都是错。于是回来你就骂老师，老师你改得不好耶。我以前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讲以前我在做社区，我教了大家煮菜，我教宫保素鸡丁，然后我喜欢吃辣，于是我就说，我就开一个那个 guidebook， 说辣椒要加几瓢，他们就照做，回家也不管他老公儿子喜不喜欢吃辣，就辣椒几瓢，炒出来之后送给大家吃，大家就嫌难吃，吃一口就不吃第二口了。回来他骂我，老师你这个秘方根本都不好，大家都想拍家。我说你辣椒掺了几瓢啊？你真的照我这样掺了、啊？这是我的口味，你照我这个口味掺，你一定吸氧哎，行不行呢？啊，有些喜欢更吃辣的，以为我的口味不够辣，对不对？他永远觉得不好吃。好吃要如实才会好吃，如实是如那个因缘，你不如那个因缘，老是一套就走到底，那你一定死人的嘛，对不对？纵使有时候碰对，那还是会错的嘛。究竟不成实故，要这样理解、啊、好，于是这里就讲了什么啊？非是有为，有没有？请把非有为这三个字画起来，就是我们前面呢、啊、解深深一菩萨呢所说的那个有为非有为，是这个意思。中间呢就有这么多话没有讲，对不对？世尊有这么多话没有讲，他就说世尊那么不叫慈悲一点，多讲一点话。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善知识讲经的理由。因为呢一代一代我们的名言的理解的能力以及名言施设的习惯都会变，对不对？所以每一代都要出讲经的善知识，不是都遵从经就对了。如果中间没有论师，中间没有历代的祖师，一代一代的随顺我们每一代的因缘，为当代的人去做解释，那么谁能够传承佛法，对不对？怎么可以执经是对的，离经一次就是魔说？这种话的人难道没有看到自己也在解释经吗？你有没有离经一致？任何解经的人都会离经的，哪一个人不离经讲？对不对？不离经讲的人就是这样子，善男子言无为者亦多言辞，耍的话都细哦，因为下面就死掉一片了、啊、记住一个事实，凡事我要理解，对不对？一定动用到名言的分别，是不是这样子？请问你要依过去有修有证的大德的理解比较好，还是依我们现在凡夫的理解比较好？对不对？可是问题，我虽然依祖师大德的理解，我也不要把它执实认为他一定一句话不能改是绝对真的绝对对的，因为他那样的讲有他那个时候的因缘，对不对？ 我把它拿到我现在的因缘来，是不是也还要调整一下？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死执言下，那就是三世佛冤呐、啊，对不对？好，难就难在这里。所以呢，第二个他要辨别为什么非无为，前面已经讲了有为非有为，对不对？接着要解释为什么也非无为，记住啊、哦，非无为还是指有为，为什么非无为？说这句话还用讲吗？意思是说，如果法非法，有为非有为，那么请问有没有无为？所以《金刚经》不是讲吗？法非法，非非法。其实话应该这样讲不就够了吗？法非法就好了，不是法就是非法，而不是两边吗？为什么要讲法非法非非法？第三句是要非前面两句，因为你把法当以为有一个东西，对不对？现在你又听了佛说它不是只是那个样子，一个有为法不是真的有为，有一个有为法，那么如果是这样你马上就要警觉，那有没有一个我本来以为的无为呢？是不是？而你现在的这个警觉是依着有为法而来的无为哦，不是真正的无为哦，是吧？听到无吧？好，于是他就接着讲，所以从有为法要去思维两边，思维它到底有没有有为，思维完了之后呢，还要去辨析，好，有没有有为，辨析完了之后有没有跟它相对立的无为法，懂吗？接着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为法也非无为，前面先解释有为法非有为，因为你以为的有为一直在变异嘛，究竟不诚实啊，不是不老实的意思，不会变成，诚是变成，不会变成真实有的那个样子，真实不是没有真实，是真实只是因缘的存在，因缘的改变，那句话的意思就不一定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你不能把有为，有为就是因缘法，你就不能把它困死那个意思，所以它不能就是那个意思而已。可是那它难道就一定有一个无为吗？请看底下善男子，言无为者亦堕言辞，堕是属于的意思，也要施舍，也要依着片剂所及言辞所说，也要依着种种片剂言辞所说，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于唯识白法里面还讲有六种无为呢，俱舍论里面一切有部还讲四种无为呢，对不对？好，成为说里面还有十种无为呢，对不对？无为法还有种种差别相，这都是堕言辞的。好，底下呢，舍离有为顿号，如果你离开了有为法的观念，那么你就不能够说有一个无为法。我先用白话翻译，就是底下这句话，如果你离开了有为法的观念，那么无为这个观念少有所说，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解释？你怎么定义无为法呢？如果离开有为法的观念，请问你的无为法要怎么定义呢？对不对？这边呢，我白板上特别写个性，无为的法性少有所说，不但如此，无为的相也不能说，因为你用名言去解释无为法，解释不来啊，解释不来，对不对？不但无为的法性不能安立啊，无为的法相也不能说，那不能说你又怎么理解，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为都没有定向，请问无为有没有定向？所以这句话我来翻译的话，就是有为法没有定向可得，所以同理可证，无为法也没有定向可得，对不对？在某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因缘条件下的有为法，就有跟他观待假立的无为法，离开所观待假立的有为法，也没有你所施设的无为法，所以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忘了白话用为外为公这等啊，对不对？啊，你说我对还是不对？这是我的体会啊，这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啊，这就是讲经人对他的诠释，你们所听到的都是人家的诠释，你们到底如何能够透过这个诠释理解佛意，那就靠你们的本事啊。我已经领进门了啊，修行就在个人了，对不对？你把话听领了，我没错哈，我这边免罪，我这边有免罪牌，被细细拎呢。但是问题，讲经的人不能这么不负责任了、啊， 对不对？要一次一次一次一次随利随破，随利随破，对不对？所以除了经之外，才要造论嘛，因为论允许问答嘛，对不对？允许假施设，然后再来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啊，都在佛的结论底下，企图去接近佛意嘛。所以我们都要接近佛的方便智，透过他的方便智入无分别智。我们都是在佛的结论以后去透过比量思维趋近佛意。记住，这个要诚恳的接受这个事实。如果你于中有所得，你就是增上慢。乃至于你说我自赞而毁他，那更是大罪，知道吗？那是菩萨戒里面的四大重罪，或十大重罪之一呀、啊！啊，不管哪一个菩萨戒，这个都是一个重罪。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佛法学来都是要对治自己的什么？我执跟法执，不为了辩论的输赢，辩论也只是为了要去厘清什么？我的理解有没有对？对不对？好，好，底下。然非无是，请把是旁边写为，但是也不是无为而有所说，对不对？但不是无为而有所说，为什么？因为有因有缘嘛。所以何等为是呢？你为那个为是什么意思？所以无为不是没有为，是没有决定的那个因缘，那个为就是是，是就是因缘。无是无为不是有一个东西不用作为，没有作为，你否定不了，因为你要否定的是否定因缘无有定法可得。所以无为无是是没有你可以造作的那一个不变的法，对不对？是没有你一个因缘所生的那个定相可得，因缘变，果就一定会变，对不对？它的所生法就随着因变，果变，缘变，果也变。所以无为是没有你造作成真成决定相的那个东西，没有因缘所生的那个真实法的那个相可得，是指这个，不是否定的符号，是一种复杂的。无为是要肯定有为，但是自己要修学无为，懂吗？你不要把有为弄拧了，你要肯定人家的有为，人家这么做是一定有他的因缘，对不对？可是你心中一定要怎么样？修学无为，你要用无为的心把你对那个有为的相的那个自心妄执给他怎么样无掉，不是要无掉那个相，是要无掉，是去除掉你对那个相的有执或无执，了解吗？所以任何一法都同时有为，同时无为，对不对？有为是对相的肯定，无为是如实正观，对不对？离一切自性见对你知见跟爱证的一种系缚性，要离掉这个东西。哦，今天有够卖命啊，本来是复习而已，那公开在火灾。好，何等为是呢？我还把这段讲完呢。为诸圣者以圣智圣见，圣智就是正智，就无分别智；圣见就是真如，就是圣人正智所行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是离名言故。为什么？因为这种智慧不是一种知识，所以它不是固定不动的，它不是没有名言。你要离开固定的名言相才对，这叫做离名言，不是没有名言。离名言大家就说没有名言，没有名言就呆子嘛，对不对？啊，圣人怎么会修到后来变成呆子呢？变成不会说话的呆子呢？不是的，他会离开固定名言的相，他会如实的正观每个因缘的无常变异的相，他会恒常的这样子观察，现等正觉，那个正要画圈。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佛智啊，佛智是自然智，是无私智，它自悟这个缘起，自证涅槃。可是我们今天呢、啊，依着声闻教法，只能够现等觉，有没有？依着佛的音声、文字、圣言量，然后怎么样？企图跟他一样，同观、同见、同理、同量，对不对？既然我有所依， 就还不是什么正等觉，了解吗？就不是内自正的境界。所以请注意下面呢，佛呢即就是不离，不离于如是的离言法性，为了让我们这群笨蛋，对不对，娑婆世界的凡夫呢，现等觉，就是依着他的言说啊，而能够悟啊，悟一切法的真实自性，假立名言，让我们起想，对不对？所以因此之故呢，才会安立有白法来讲的话呢，有总共94种有为法，对不对？其实不止啊，84000种种啊，种种带相的都是有为啊，帮我们分别这一切事件的现象，谓之有为。所以呢，为什么说非无为？是因为不是没有因缘而说的。如果你说有为非有为以后，你就认为那就是无为咯，不对，你也不应当没认为没有那个东西，你不应该认为没有因缘的存在，你应该要知道有因有缘的存在。所以今天有为虽然不是我认定那个有为的那个样子，但是佛应当有一个无为的深意，对不对？不是那个样子，但是他有他的因缘事，我要把他因缘事要搞清楚才对啊。然后借着因缘悟入无分别的离言法性嘛，对不对？这才是重点嘛。所以今天我们的心都花在把文义搞懂，没有借着文义去弄明白你今天的生命的实相，乃至于让自己毕竟离苦得乐，是因为我以为哎呀，诸法空就是办好天仙主人就会自然成佛，有一天早上起来就自动成佛了，不会因为有为非有为之后就自动无为的，无为就成佛了，不是的，也不会无因无缘你就自动离开有为的系缚，不会的。所以他才要又再说一句话，什么非无为，了解吗？好，背后啊是重重，如果你真的用直观去思维，在你的生命经验当中去辨析你自己的错误的话，你会看到真的你在佛前不掉泪真的会对不起自己，你看不到错误在哪里，你根本改不了错误，对不对？改不了错误你根本入不了实相，你怎么用无生法忍啊？所以这里是难的，难在这里。好，今天大概也只能够复习这一段，那这一段完如果各位能够懂，底下就是把标准句换掉，对不对？把那个三个红字换掉啊。所以请各位今天的功课呢，就是去复习刚才前面那段话啊，八九页那段话，然后呢再来把92页啊跟93页这段话的那个标准句呢，各位反复的就把逻辑思维一下。那我们下礼拜呢就来探讨到底这个离言法性要怎么去看穿它的如幻假有的实相。好，我们今天到此。